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9集。刚刚说完陈诗雨对许金案的发现，还没来得及消化，我们就接到了报警。在滨源市一个别墅区的小区门口，发现了一名已经死去了的学生。我一边翻着从师傅那边拿来的内部传真电报，一边说道，警方分析可能是针对夫人区孩子的一起绑架案，死者的手脚口都被绳索给捆缚了。
啊，绑架呀？
韩亮惊讶道，感觉好多年没遇到绑架案了。林涛皱起了眉头，绑了夫人区的孩子，撕票之后又给送回去，这挑衅吗？内部传真电报写得很简单，看来是当地公安机关刚刚发现尸体，发现情况不妙就立刻报告了省厅，而对于死者的身份、案发过程等等还都没调查出来呢。对发案经过的一无所知，让我们觉得有点担心，也有点期待。担忧的是不知道此案会不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线索，毕竟大多数的绑架案都会经过精心的策划，期待是很久没有遇到过有挑战性的案件了。没有挑战性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治安状况空前良好，既然连命案都少了，恶性命案更是非常稀有，再加上现代刑侦科技的蓬勃发展，破案的速度也是成倍的增长。很多朋友都问我，在如今这种刑侦科技发达的情况下，用传统手段破案的法医是不是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其实呢，法医工作在破案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案件确实有减少的趋势，比如很多案件在法医解剖尸体的时候就已经侦破，但是并不能简单的说这份职业被边缘化，因为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绝对不是抓住犯罪嫌疑人那么简单。当然即便有刑侦科技的支持，抓住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案件数量大幅减少，但是法医在每一起命案侦破过程中的现场重建、犯罪分子刻画和提取物证等诸多工作中的作用依旧是举足轻重的，而且在物证定案这一领域，法医职业的作用更是无法被替代。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专业可以在这起案件的侦破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案件前期的情况，我们无法在路途中进行探讨，所以大家关注点还是在许晶和史芳的身上。可是毕竟我们对他们二人完全不了解，对于史芳的死，大家的意见还是认为那只是一场意外。刚刚家庭要稳定起来却英年早逝，这让大家都扼腕叹息。不知不觉中，韩亮已经把车子开到了滨源市森林花园别墅区的门口。这座森林花园真的是名不虚传，整个小区内都被枝繁叶茂的植物给覆盖，初夏翠绿色的植物之间还夹杂着砖红色的屋顶，住在这个小区之内确实就像是置身于森林之中，不敢说是天然氧吧，那也一定是一个度假胜地。小区只有一个大门，由车辆出入口闸门和行人出入口闸门组成，其余小区的一周都被两米多高的有古朴大方的外立面的围墙包绕着，围墙的外周还有宽约十米的绿化带，里边密密麻麻地种着各种树木，这个小区还真像是森林中的别院。现场位于距离小区出入口不远处的围墙脚下，此时已经被警戒带包围了起来。大宝用满含羡慕的眼神盯着那一簇簇别墅的楼顶，走下了车来，和我们一起向现场走了过去。滨源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赵关强是个老刑警，我们都很熟悉，见我们过来，于是他迎了上来。简单寒暄以后，我问道，怎么样，这么久有什么新的信息上了吗？其实在我们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中，滨源市局的进展不堪理想。案发现场是在早晨六点多的时候，负责这一片清洁的小区物业的保洁阿姨发现的。保洁阿姨每天早晨六点半开始顺时针沿着小区的围墙对小区周围这一片绿化带进行清理，清理到案发现场这个位置的时候通常是六点五十分左右。 当时保洁阿姨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侧卧在围墙根，以为是哪里来的醉汉在这里睡了一夜，因为这种事情以前也是发生过的。可是走近一看，就发现是一个大约初中的小孩子，四肢都被绳索捆缚，觉得大事不妙，于是赶紧报警。派出所民警到达以后，进入现场确定孩子已经死亡，于是通过指挥中心通知刑警部门出勘现场。刚才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痕检部门在打开现场通道，他们希望能从这一片草坪当中找到例如足迹之类的痕迹物证，可是通过工作一无所获。
这种地面确实不太可能找得到痕迹啊。
林涛把随身携带的勘察包背在身上，转身走开。
我去外围搜一搜。
我问道，那我们可以进入现场看尸体了吗？赵局长点点头，可以的。我们穿戴好勘察装备，踏着硬硬的草地，绕过密密的树林，走到了墙根下，蹲在尸体旁边，开始了静态观察。尸体是一个男孩，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面朝墙侧卧着，双手被红色的塑料绳反绑于身后，双足的足踝也被红色塑料绳捆绑得紧紧的。比捆绑状态更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死者的右侧小腿处被白色的石膏包裹着，石膏的颜色很干净，没有太多的污垢堆积，这说明石膏是刚刚打上去没多久的。赵局长说道，
奇怪得很呢，虽然这个案子看上去像是绑架案，但是我从指挥中心调取的数据来看，最近都没有绑架案的报案，而且近两天所有派出所都没接到这么大岁数的孩子失踪的报警。
说不定是孩子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所以不敢报警呢。以前省厅就办过一个临终失乡的案子，警方都发现了，去找失踪人的父母，他们也不愿意让警方管。陈诗雨说道，
祝由蒙了心啊。
我说道，尸源还不清楚的话不要紧，看石膏包裹的位置和形状可以判断是在半个月之内。死者去医院进行了右侧胫骨或腓骨骨折的外骨底，调查几个医院的就诊病例情况，很快就能找到死者的身份。
好，我这就安排。
赵局长掏出了手机。我伸手出去摸了摸死者的后脑勺，发现浓密的黑发里居然也藏着红色的塑料绳。我把尸体翻过来，因为尸僵已经形成，尸体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仰卧姿势，但是不管姿势如何，我还是看到了他的上下齿间有被勒得紧紧的红色塑料绳，看来凶手不仅对他的手脚进行了捆绑，还封了口。不过更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个意料之中的绳子，随着尸体被翻了过来，尸体和墙根之间的一个红色物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伸手拿过那个物件仔细一看，原来啊是一个破旧的五粮液的外包装袋，这种袋子是无纺布材质的，口部穿着一根绳子，只要拉拽绳子就能把袋口收紧。在这里出现这么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当然非常可疑。我连忙将袋口打开，把袋子里边的东西都倒了出来。袋子里边装着一部手机，一串钥匙和一个钱夹。钥匙和空的钱夹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手机的背侧贴着一张大头贴，那是一家三口的照片，中间的孩子看起来就是死者。
虽然有了死者父母的照片，但是想找到身份还是挺难的。
陈诗雨接过手机试了试，手机没电关机了，打不开。
电子物证部门破解手机的时间，估计我们的侦查员也能从医院找到死者的身份了。
赵局长说道。
找什么身份啊，身份知道了。
远处传来了林涛的声音。我们转头一看，见林涛拎着一个书包向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说道，
只要扩大现场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个包，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死者的书包，和尸体距离200米吧。书包藏在一棵大树后面，所以保洁阿姨经过都没发现。
真奇怪，为什么很多人在野外藏东西的时候喜欢把东西藏在树后呢？换个角度就能看见，这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林涛的一番话说得我心中一动。我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这书包里边书本整整齐齐的呀，谁会把一个书包扔在这儿？
不管是不是，现在侦查部门已经派去人核实了，这书包的主人是一个叫做牛林芳的初二学生，在滨源市十五中上学。我问了，十五中是省重点初中，现在侦查员已经到十五中去找到班主任了，还有一组人去他们家找家长了。我点点头，看来只要再等一会儿就能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了。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们继续对尸体表面进行勘验。为了不破坏绳结，我们就没有在现场给尸体松绑，而是把衣物掀起，原状态检查尸体表面。尸体的头面部和颈部除了嘴角因为有塑料绳的捆绑而出现擦伤以外，就没有其他部分的损伤，躯干完全没有损伤，衣着也都完好无损。四肢的损伤较多一些，但几乎都是绳索捆绑而形成的环形皮下出血以及关节部分的新鲜擦伤。虽然不知道解剖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从尸体表面来看并没有发现可以致命的外伤，或者说连一些外力击打造成的损伤都没有。死者身体上所有的损伤都可以用被捆绑之后挣扎过程之中形成来解释。虽然死者有口舌青紫、指甲青紫等类似于窒息征象的表现，但是他的口唇黏膜没有损伤，颈胸部也没有损伤，实在是找不出可以导致机械性窒息的原因。而且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在被绑架以后极力挣扎抵抗的受害者没有遭受到外力，这还是挺少见的。至少这可以说明他在死亡前就是这种捆绑方式。大宝指导着陈诗雨对死者上肢的束缚伤和擦伤进行了拍照，和绳索的位置都可以一一对应。我小心地抬起死者的腿部，观察那一圈石膏的形态。在石膏靠近腿肚子的那一侧，有数十个被磕碰掉的小凹坑。我拿出放大镜看了看，每一个小凹坑的一侧边都呈现出一个小小的直角，这说明这些密集的小凹坑是在一种姿势之下反复磕碰形成的，而且形成这些小凹坑的物体是一个有着方形直角棱边的盾形物体。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小凹坑的边缘都泛出了淡蓝色的微光，这是有极少量的蓝色油漆粘附。当然这不会是凶手形成的，而是死者在挣扎时反复用腿肚子一侧来磕碰某物体形成的。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民警报告牛林芳的班主任来了。我们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她此时已经在民警的指导下穿好了勘察装备，走进了草坪，远远地看了一眼，她就神色黯然地皱着眉头说，是的，是牛林芳。看来尸源确定了。赵局长来到老师身边问道，老师，那他怎么会在这里呢？最近没上学吗？老师说，牛林芳是在大约十天前在校园门口遭遇了一场车祸，一辆小轿车撞倒了他，后来司机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小腿骨折，因为需要做内固定手术，所以在医院住院大概一个礼拜。赵局长问道，也就是说你最近没见过他？
见过，他昨天早上居然来上学了，我告诉他准了一个月的假，等拆了石膏看能不能活动，再按照医生的嘱咐来确定要不要上学。
赵局长问道，然后他就走了？老师点点头，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猜呢他应该是回了家，不过这孩子很独立的，据说他的单亲妈妈似乎不太管他。
突然一阵呼天抢地的声音传到了耳朵里，我知道那是死者的母亲到了。不一会儿，两个女民警搀扶着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女人走进现场。女人一见到死者的模样，立刻瘫软在地，用更加高了八度的音调哭喊了起来。这种场面我们见得多了，所以默默地等待着她平静下来。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走到了老师身边，问道，
您刚才说孩子很独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每次家长签字他都会来找我，说最近见不到母亲没有办法签，因为他学习成绩在班级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没有强求过他。而且大概两个月前吧，我发现他放学以后会把在教室垃圾桶里边的空饮料瓶全部带走，我估计是去卖钱的。
我问道，
两个月前。那以前呢？有没有这样？
其实他应该不缺钱的。我听说他的父亲虽然去了国外，但是每年都会给他母亲打来孩子的抚养费，据说有个10-20万呢，足够他们母子生活了。只有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吧，我发现他有这样的行为。后来我准备问他的时候，发现他又不减了。
我沉吟道，
那这倒是挺有意思的。那您昨天上午见他的时候，他拄拐了吗？
当然，他还不能走，他是用一个老年人拄的那种拐杖来支撑身体来学校的，他家离学校不到2公里。
现场没有拐杖，去他们家搜一下，看看有没有拐杖。我转头对林涛说道，拐杖在哪里，就说明他是在哪里被抓走绑架的。林涛点头对程子燕说道，我们一起走吧，你去看看附近的监控。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